卢秋影手里拿着一卷宣纸，一头闯进来。他一看屋里三个人有说有笑的样子，就一指卢淑娟：“哎，姐姐，原来你和王老师已经认识了啊？那你怎么还让我给引荐呢？”“
不，我也是才进来不大一会儿，是冬梅方才给介绍的。”“
哦，那就这么熟了啊，你们可真是一见如故啊。”
卢秋影本来是顺嘴说出来的应酬话，却把个举止大方的卢淑娟闹得脸红起来。他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便俯身到花瓶前去闻花香。他的脸挨在浅红色的芍药上，和花瓣几乎融为一体了。王一民也被说得不大自然，便假装低头看诗。卢秋影这时才觉出自己初雨梦浪，悔之不及，站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了。
冬梅一看这三个人都窘住了，忙一指花瓶：“
少爷，你看这花瓶放这儿怎么样？不行，我就搬个小花机来。还有这些花怎么样？不行，我再另换去。还有这么插行不？不行，我再重插。还有这花瓶中意不？不行，我再找一个来。”
你瞧你啊！
冬梅问的一句比一句快，卢秋影不由得一笑。他忙伏下身子问卢淑娟：“
姐姐，你看怎么样？”
卢秋影说话的声音很低很柔，好像是在说：“姐姐，别怪我啊，原谅我鲁莽吧。”卢淑娟的头从花朵上抬起来，微微一笑：“
我看很好，冬梅选花插花是咱们家首屈一指的。”
这时候卢淑娟已经完全恢复她那文静大方的样子了。“
王老师，看这样今天是不能讲课了，那你们先唠吧。”
卢淑娟点点头要往外走，卢秋影忙拦住她：“
哎，姐姐，你先别走啊，
你和王老师看看我写的这条幅怎么样，你看能挂不？”
说完，卢秋影举起手中的宣纸卷儿要展开，冬梅一见忙走上前接过来，向后退了几步，一抬手对着三个人展开了。只见宣纸当中写了四个大字：“有凤来仪”，落款儿是“求影”两个字，字体和他父亲一样是学王羲之的，只是没有他父亲写的境界。卢淑娟看完了，不由得一皱眉：“
怎么，你又有了新名字了？”“
嗯。”
卢秋影点点头：“
哦，弟弟，你这秋影的名字，爸爸就说失之于浅薄，且有颓唐不振之嫌，我也觉得格调低了些。可无论怎么说，那还能讲出个意思来。你这一改成求影，就连意思都说不清楚了。哎，
姐姐，你先别管我的名字如何，你才从吉林回来，一句两句我也说不清楚，将来我从头讲给你听。现在你就说说我这个字写的怎么样，你看能挂出手去不？”“
嗯，我看字写的还是可以的，何况你也不是书赠给别人的，在你的书房里挂你自己的字，写什么样还挂不出去呢？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写这四个字呢？这有凤来仪是贾宝玉往大观园牌匾上提的字，是为了迎接他那当了皇妃的姐姐的。
他有那么个姐姐，可你……说到这里，卢淑娟忽然想到自己正是卢秋影的姐姐，不觉脸又一红，说不下去了。可卢秋影并没觉察到这一点，他连忙辩解：“
怎么能那样比呢，姐姐？我这是借用的，古时候把那些嫔妃皇娘比成凤凰，可是现在早变了。”“
哦，怎么变的？”“
我觉得凤凰既然是最漂亮的鸟，那么所有漂亮的女人就都可以用凤来比喻来形容，而且这里面还包含着敬重的意思。”“
哦，是这样。这么说，你这是为了欢迎一位又漂亮又为你所敬重的女人而写的了？”“
嗯。”卢秋影点了点头，卢淑娟忍不住一笑：“
那样的话，你就应该把你方才对凤凰的精辟见解作为注释写到这四个字下边，人家才能看得懂，省得白瞎了你这番意思。”“
哎呀，姐姐，人家是向你请教一个有关我一生幸福的重大问题，可是你也太……
卢淑娟收起笑容，看着她的弟弟。她不知道这个任性的弟弟还会说出什么来。她有些后悔，不该当着王一民的面把想到的都说出来。如果这个时候弟弟真给自己个难堪，怎么办呢？正在卢淑娟暗自着急的时候，王一民说话了：“
师兄，不要埋怨令姐了，看得出来她一点也不了解你的心事，而我是知道一些的。如果你想听我的意见的话，
那您快说吧。王老师，我现在心里很乱，很可能人家就要来了。”“
那我的意见是暂时不要挂这四个字。”“
哦，
你这新名字最好也先不要公布出去，不要造成欲速则不达的结果呀。”
王一民话音还没落，只听门外传来一阵砸踏的脚步声，
卢秋影的反应最为灵敏。“
哦，来了。”然后又对冬梅一挥手：“收起来。”
冬梅忙着卷条幅，一边卷一边往门前走，意思想去开门，
但却被神经兴奋起来的卢秋影扒拉到一旁去了。他亲自赶到门前，拉开了门。
门被拉开了，
门外传来一阵进门前的谦让声、嬉笑声，有男有女，响成一片。
稍停，柳絮影打头进来了，
后面紧跟着作家塞尚萧、混血儿刘别玉兰、白俄谢杰尔斯克，以及被人称为北方王献斋的何一平等五个人。在他们没进来的时候，卢淑娟就已经退到窗前，紧靠着窗帘站住了。看那样子，她好像要藏到窗帘后面去似的。冬梅也已被卢秋影扒拉到一边去。冬梅把卷好的条幅放在书架上，然后就从人后边悄悄走到外面去了。卢秋影则站在门旁往屋里让客，只有王一民一个人没动地方，他面对着门微笑地站着。柳絮影今天穿的竟和卢淑娟成了一个式样，只是衣服的颜色和质地有些区别罢了。柳絮影的旗袍是豆绿色毛布的，上身罩的西装是青色的。他大概很懂得朴素的美是什么样子。这青色的上衣衬着他那俊美的鸭蛋形的面孔，更显得明眸皓齿，光可见人了。他一进门就笑着向王一民微微鞠了一躬：“
王老师， 我们听说您在这里，所以一下马车就直奔这屋来了。
王一民也用同样的度数微微还了一躬。
哦，刘老师，我也估计您会到这屋来，所以一直在这里恭候。
接着王一民一指已经跟在柳絮影身旁的卢秋影。
啊，我们的屋主人更是如此。
处在兴奋状态中的卢秋影刚要说话，却不料柳絮影并没有理睬他，他竟转过头对跟在另一旁的赛尚霄说开了：“
老赛，你听，王老师又管我叫上刘老师了，这不是拒绝收我这个学生吗？”
赛尚霄一听，笑着对王一民摇了摇头：“哎，一民啊，不要这样叫了，玩笑不能总开呀。”“
哎，不不不，我可不是开玩笑啊，我这是心里话。
尤其在昨天晚上看了你的精彩表演之后，更使我佩服了。”说到这里，王一民又笑指着另外几个演员：“
当然也包括诸位先生小姐们，我对诸位的演技都是十分钦佩的，让我一并表示敬意。”“
哎呦，还表示敬意呢，我们倒真要谢谢您呢。”
刘别玉兰伸出了那戴着碧绿色玉石手镯和红宝石指环的右手，指指点点地说上了，她的声音比别人高了八度：“
如果不是旭影特别邀请您去，恐怕您的大驾还不能光临呢，所以我们倒是应该感谢您去捧场了。”
刘别玉兰的话说的大伙儿都笑起来，屋里的人都在笑，卢秋影也在跟着笑，不过他笑得很勉强。只有靠在窗帘旁的卢淑娟没有笑，进来的人没有发现他，他也不认识这些人。但是当柳絮影站在那里一说话的时候，卢淑娟就觉得眼前一亮，大有耳目为之一新的感觉。在卢淑娟的脑子里，女演员的形象都是打扮得非常妖艳，甚至是庸俗不堪的，却想不到这位演员能穿得这样朴素，气质能这样纯正，风度能这样文雅，长得又是如此出众，简直像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了。正在卢淑娟惊奇不已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管这位女演员叫絮影。这絮是哪个字，卢淑娟在一时之间还弄不清楚，但是这个影字她是听得千真万确的，于是她就立刻和求影二字联系起来了。这一下他完全弄明白了，这就是弟弟求的那个影，这就是弟弟迎的那个凤。仓促中，卢淑娟还来不及判断出他弟弟是对还是错，是可能还是不可能，他只凭自己的直感对这位叫影的女演员惊奇赞叹，甚至是喜欢上了。因此他就情不自禁地向前走了一步，这一走碰动了窗帘，立刻把大家的视线引过来了。后进屋的几个人至此才发现这里还有一位生人。这时候夕阳西下的最后一缕阳光正从窗外斜着投进来，卢淑娟的上身正照在这一束阳光当中，就像这几位演员经常深受的舞台追光一样，把卢淑娟照得更加容光焕发。卢淑娟正看着柳絮影，柳絮影也用同样惊奇的眼光看着卢淑娟。大家都在望着这位年轻美貌的姑娘，连常来常往的赛尚霄也是第一次看见卢淑娟。 他知道卢家有一位在吉林老家住着的小姐，但他不知道已经回来了，所以也没有对上号。这时候他指着卢淑娟问王一民：这位小姐是？
啊，光顾咱们说话了，忘了。
说着，王一民一拉站在柳絮影身旁窘态毕露的卢秋影：
请主人给介绍一下吧。
好，我给诸位介绍一下。
卢秋影振作一下精神，先甩了一下他那大波纹头发，又用手飞快地抹擦几下，然后指着卢淑娟：
这是佳姐，才从吉林老家回来。
卢淑娟微笑着向柳絮影、赛尚霄等人鞠了一躬：
我叫卢淑娟，今天能在舍下见到诸位先生小姐，我非常高兴。
卢秋影又转过身来，先向他姐姐介绍了赛尚霄：
这位是名作家赛尚霄先生。
赛尚霄微笑着向卢淑娟微微鞠了一躬，卢淑娟也还了一礼。卢秋影接着又指着柳絮影：
这位是名演员
卢秋影那雪白的面孔忽然涨得通红，连说三个柳字还没说出名字来。这时候那位嗓音高八度的刘别玉兰又开口了：
哎呦，秋影少爷今天是怎么了？在熟人面前怎么变得木头木脑的，还结巴上了？
柳絮影这时对着刘别玉兰一挥手：
行了，秋影少爷今天不知道犯什么病了，干脆请他先休息一下，我们自己介绍吧。啊，
说完柳絮影轻快地跑到卢淑娟面前，一把拉住她的手：
我叫柳絮影，说不上怎么回事，我一看见您就觉得特别投缘。我也是这样。
这时刘别玉兰忽然鼓起掌来：
哎呦，太好了，你们看呢，他们二位站在一起真比红楼二游还漂亮呢。
柳絮影一听脸一红，瞪了刘别玉兰一眼：
你别胡说八道，你看着红楼二游什么样了？
卢淑娟的脸也红了起来，这两个姑娘脸白的程度相同，红起来也差不多。让柳絮影一说，刘别玉兰也有点察觉自己比喻的不太恰当了，他忙把话头一转：
好，我接着都给介绍了吧。
他说完就把剩下的几个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一一介绍。当刘别玉兰介绍到何一平的时候，王一民盯着他那刀条脸仔细一看，忽然心里一动，他豁然而悟地闹明白了一个谜。
什么谜呢？
就是他自己方才在大门外看见那个何二鬼子的时候，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其实根本没有见过，而是这个反派演员何一平的脸竟像从那个何二鬼子的脸上扒下来的一样，只差眼角没皱纹，嘴上少胡子了。王一民从前听说过他爸爸是个投靠日寇的汉奸，这回算是对上号了。父子二人，两个反派，一个在政治舞台上，一个在戏剧舞台上。但不知道这个在戏剧舞台上的是不是也在政治舞台上扮演反派角色。正在王一民暗暗思量的时候，卢淑娟已经开始让座了，她把手往沙发方向一摆：
诸位别站着说话了，快请坐吧。
接着她又对被撂到一旁的卢秋影看了一眼：
弟弟快招待大家呀。
此时卢秋影那涨红着的脸已经转为惨白的哭丧脸了。
方才刘别玉兰和柳絮影两个人的话真像尖刀子捅到他心上一样难受。尤其是柳絮影对他那不屑一顾的态度几乎使他当场昏过去。这位公子哥一直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长大，在这个环境里他几乎要什么就有什么，因此他就把什么事情都看得那么轻而易举，好像只要他肯伸手去拿，世间万物都在那儿放着等他使用。对待柳絮影也是这样，他以为只要他一表示，那位美如天仙的演员就会投入他的怀抱，那些追求柳絮影的人也会纷纷退让。这美妙的迷梦他已经做了一夜，不料今天头一个照面就被粉碎了。面对着无情的现实，卢秋影真是心如刀绞。有生以来他还是第一次受这样的煎熬，这极度的痛苦使他根本没有听见卢淑娟的话，他还像木雕泥塑一样呆站在那里。这时候柳絮影正好走到他的身旁，就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头。哎，少爷，你今天是怎么了？瞧你这神不守舍的样，莫不是有什么心事吗？
有。
卢秋影忽然把脸转向柳絮影，眼睛放着亮光，脸颊涨得绯红，嘴唇微微抖动着。
我想求您。
当柳絮影一和卢秋影搭话的时候，卢淑娟就马上跟过来了。他已经看清楚了，柳絮影不但对他弟弟没有一点爱慕之意，甚至把他当成无足轻重的小孩子。这个有凤来仪的局面完全是他弟弟自己幻想出来的，这幻想已经把他弄得神魂颠倒，懵懵懂懂，傻里傻气，呆头呆脑了。在这种情况下，说不定他会闹出什么笑话来，因此卢淑娟就紧跟着柳絮影过来了。现在一看他弟弟那激动的两眼放光的样子，就知道要坏事，所以当卢秋影刚一说出我请求您的时候，他马上一拉他弟弟的胳膊。这一拉从表面上看很随便，实际上他真用力了，致使卢秋影一咧嘴，下边的话就没说出来。卢秋影没说出来，卢淑娟可紧接着说上了。
弟弟，你想求刘小姐的事，什么时候不能说，偏得在大庭广众之下说。
这时候柳絮影眨了眨大眼睛。
啊，什么事啊？我要能办到一定尽全力去办。
您能办到？卢秋影眼睛里的亮光刚收回去，现在马上又放出来了。
您一定能办到，只要您点一下头，就可以使我得到无限的满足。
这时候屋里其他的人已经围坐在茶几前闲谈着，一听卢秋影那激动的声音，就都把脸转向了这边。卢秋影那激动的情绪，异样的表情，也引起了柳絮影的注意和警觉。他忙说了一句，
哎呀，什么事还得我点头，我怎么能有那么大的力量啊？
您有，您。说到这儿，卢秋影的双臂张开了。卢淑娟一看事儿不好，她不知道在此时此地她这个着了魔的弟弟会干出什么蠢事，现在她居然张开双臂了，说不定她会像在电影和戏剧上常看的那样去拥抱柳絮影，甚至会扑在她的脚下。一想到这里，卢淑娟真急出一身汗来，她忙摁住卢秋影的双臂，
弟弟，你不要提那要求了，你应该好好想想，爸爸不会答应的，你不要在他老人家高兴的时候 惹他生气了。弟弟。
这时候王一民也走过来了，他本想讲两句别的话把事情遮过去，但现在一听卢淑娟几乎把什么都说出来了，就差那个要求到底是什么没说破了，这就是王一民也感到不好办了。正在这时，只见卢淑娟把头转向正处在惊讶恐慌状态中的柳絮影。
柳小姐，我索性把舍弟那天真的想法当您和诸位都讲出来吧。
姐姐，卢秋影又忙喊起来，你不让我说你怎么。
弟弟，你安静一下吧。
卢淑娟对她弟弟一挥手，又迅速地对柳絮影说下去。
舍弟说不上是怎么回事，竟异想天开的要跟柳小姐学着演话剧，还要拜柳小姐为师。当然演话剧不是不可以的，只是家父一直要供他念书，早年要送他到英国去，这两年因为时局的变化还没决定上哪儿去，总之是要他学有所成的，所以他这个打算家父是绝不会同意的，这就使舍弟非常痛苦，这也是他今天表现有些混乱的原因。我想我把事情说明白了，大家也就清楚了。
哦，卢淑娟这一席话真把有的人蒙住了，她的话音刚住就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反应，刘别玉兰、谢杰尔斯克、何一平等几乎都同时开口了。
哎呦，真想不到蚯蚓少爷能爱上我们这一行。
蚯蚓少爷行，能成个好学生。
对，演失恋的情人、得意的伴侣都行。
我看演反派也差不多，正反派都行。
哎，我看呢，就悄悄地收下他，不让卢老知道，多攒戏演出去，再请卢老看。哎，他一高兴，这一关就闯过来了。
只有柳絮影没有讲什么，他正睁大着眼睛注视着卢淑娟姐弟。他不相信卢淑娟的话是真的，他感到这和卢秋影那发亮的眼睛、颤抖的嘴唇、失常的举止都对不上号。凭着女性特有的敏感，她已经逐渐感觉到燃烧在卢秋影心里那把火是对着她烧来的，她不由得后退了一步。这时她又发现王一民正凑在卢秋影耳边说着什么。柳絮影对王一民是敬重的，如果单是为了已经被说穿的学戏的事，王一民这个老成赤重的人能和卢秋影耳语吗？他是不是还不放心再向他的学生嘱咐什么呢？柳絮影还真猜对了，王一民正是在嘱咐卢秋影。这位少爷暂时算是收敛了，可没过几个钟头，他还是原形毕露了。